各位弟兄姊妹，下面我们来看第四课作业中的见证。首先我们来看四个关于家庭时光的见证。见证一，感谢主，借着主的怜悯，我们在家庭时光的操练上能不断往前。之前在带领孩子的事情上，爸爸的参与度并不是特别高，借着信息的享受，逐渐带孩子的爸爸参与进来。我们在一起沟通孩子在学校的问题，孩子的需要，共同找解决方案。虽然有不同，但是仍然满了甜美。在这过程中，也学习询问孩子的感觉。我们都在不断的往前，感谢主，阿们。见证二，每周四的家庭时光改变一下是很愉快的。先陪孩子一起做了一个小游戏，讲了两个绘本上的故事，读了相应经节。不过倒是在下午的溜圈中发生了一个小插曲，在楼下碰到一个推着婴儿车的不熟悉邻居，孩子不知为何出口说了不好的话，当时我急着纠正他。但是过了一个小时之后，我骑着电车带着他唱过诗歌之后，一句我们背过的绘本后面经节出现了，你们要与众人追求和睦。我问孩子，孩子，与众人追求和睦，刚才你和阿姨那样说话和睦吗？他回答说，不和睦。那我接着问，与众人，众人包括阿姨吗？他回答，包括。我继续再问他，我们能不能说那样的话？他说不能。接着我又问他，那下次遇到小宝宝你应该怎么说？孩子沉默了。我告诉他说，你可以说，哇，好小的宝宝，或者好可爱的宝宝。他回答，哦。见证三，周六晚上是我们的家庭时光，我给孩子们预备了他们喜欢的零食。读完圣经后，想跟孩子沟通一下他的篮球班的问题，因为他这段时间总是不想去上。这次的沟通不同于以往，这次耐心地静下来听听孩子的想法，问问他为什么不想去上。其实他就是因为懒，但这次没有直接指出他的问题，而是珍赏了他这段时间在其他方面的进步。这段时间因着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，对他的鼓励和肯定也更多，明显感觉到他也更有信心。因为时间有点晚了，孩子就想睡觉。当孩子躺下来，我们为他祷告，并告诉他经过一夜的休息，主会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，就可以精力充沛地去上篮球课了。他就很高兴地答应了。这次的沟通不在于达到了什么结果，而是在这个过程中让我停下自己，学习倾听，学习珍赏，而不是马上去发表自己的意见和感觉。主啊，怜悯我，叫我时时刻刻活在与你的交通中，在爱和生命中与孩子沟通，对孩子有供应。见证四，在带孩子一起操练祷告的时候，首先我自己向主认罪悔改，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。每天我都主动和孩子谈谈心，说说他们身边所发生的事情。每一周有亲子聚会，分享他们在生活中的经历。就在今年女儿分班的时候，家长们都说，那班里的老师不好，讲课学生们都听不懂。我听了这件事之后，带着我的孩子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。我在女儿面前说，你自己在上课之前也要向主祷告，求主带领你听课一听就懂。奇妙的事情发生了，她真的听懂了，感谢主。下面我们来看关于第四课沟通的见证。见证一，最近孩子嘴巴一直啵啵啵发出怪音，喷口水，当下是有凶孩子，但是过了一会儿，孩子在一旁说，我不不不不是喷口水，是有原因的，你们干嘛骂我都不听我说。我就把他拉到身边，面对面认真听他说，原来是因为嘴唇破皮，有口水在上面会疼，才不不不的。我一看真的溃疡了一个大口子，于是开始操练共情，问他是不是和小朋友玩的时候撞到了破了，他也没印象。 但是慢慢的，他就开始肯多说一些东西。他说，妈妈，其实我每天都在想，今天要少惹你生气的。可是我每天还是会让你生好多次气。听到这，我很感动，也很感谢主，给了我一个看似不乖，其实用心感受，真的很乖的孩子。借此，我也告诉他，圣经上告诉我们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可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。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性的，虽然我们渴望做得好，可是往往做出来却总是错。不止你这样，我也常常这样，所以我们需要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。借着这样牧养孩子，也看到我们的不行，需要主在我们里面加多。已过的主日在用餐，小家伙把纸巾弄到了一个小弟兄的盘子里。当下，孩子的母亲叫了一声，我也正好看到，赶紧叫他住手，并且用严肃的口吻说他看上去像是故意的，这让他很生气，一直不理我。晚上睡觉前想让他告诉我他生气的点，他说不生气了，希望我以后事情当下能温柔地说他，不要一下子反应那么大，一方面会吓到他，另一方面他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当下我也向他请求饶恕，也求主赦免。感谢主，在平时的生活中，我们还是彼此敞开的，不论是孩子还是家长，有错都会彼此道歉。每天孩子自己也会多次对我说，我爱你，主耶稣爱你。只是在遇到问题当下，还是需要操练灵，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维持好亲子关系。见证二，感谢主，经过这堂课的学习，使我知道父母与儿女的沟通，乃是帮助儿女建立与神与人交通的关系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记得我大女儿刚上小学不久，我有两个女儿，大的刚上小学，老二刚上幼儿园。因为刚从幼儿园衔接到小学，在完全不同的环境里，女儿起初满了不自信，胆小，挫折感满满。有一次早晨出门，一进校园就摔破了膝盖，傍晚放学一瘸一瘸的下楼，还把新发下来的校服给弄丢了，一整天在比较沮丧的氛围里度过。那天晚上在房间里，我跟她有一次长谈，没聊几句，女儿就眼泪落下来，不住地说，妈妈，我不行，我真的不行，某某学习很厉害，某某很优秀，我不行。看着她沮丧的样子，我先跟她打了蜗牛的比喻，女儿马上接话说，妈妈，我知道，还有龟兔赛跑呢。接着我跟她聊科学实验种植物的例子，说到我和她一起养的睡莲要经过很长的时间，要换无数次水才能张开叶子开出娇艳的花朵。女儿说，是的，妈妈，其他同学养的是绿豆芽、黄豆等植物，一夜之间就长高了，有的种的还臭掉了呢。我说，是的，孩子，我们养的植物虽然要花很多功夫，但最后会开出美丽的花朵，那就是你啊，你就是那朵美丽的睡莲花呀。女儿听了破涕为笑，说，妈妈，妈妈，是真的吗？你相信我吗？我说，当然呀，因为你是我的宝贝女儿呀，而且你更是主耶稣的宝贝，你是神所赐给妈妈的产业，你在学校，你无论在哪里，神都差遣天使保护着你，你只要心里暗暗向主祷告，把你所要的告诉主，主必答应你的祷告。现在我们一起跪下来向主祷告好吗？你要知道，我们有主，但撒旦也会来破坏我们。是的，女儿插嘴道，妈妈，今天我摔了一跤，其实也没人推我，地上也没东西绊我，是撒旦在推我啦。我说，那么我们一起祷告吧。接着我们一起有祷告，在祷告的过程里，女儿哭了，一边哭一边祷告，我也被她深深感染，我知道是主摸着了孩子柔软的心。那一夜孩子也睡得特别香甜，第二天起来，我看他比往日更为喜乐，感谢赞美主。这一次学习了这一堂课，对我来说真是深有感觉，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如何，也直接影响我们与孩子之间的关系， 沟通真的特别重要。我们这些做母亲的更需要多多学习操练沟通，帮助我们和家人弟兄姊妹建造起来。见证三，感谢主，借着这次主的话加强我对沟通的学习。从前我不知道沟通主要是要倾听，原来我觉得跟孩子沟通就是要让他听我说的，听我的观点，听我对事情的看法，教他如何做事。经过这一篇的信息，知道这个沟通重在倾听。前两天我的孩子在放学回来的路上跟我说一件事情，他说一半我就知道他以后要说什么了，因为我觉得我很了解他。我就打断了他说的话，我说你应该这样这样这样，然后孩子就很不高兴，就吵起来，就说妈妈你都不听我把话说完。我就知道我这个打断他话不对，因为平时也教导他不要打断大人的说话，但是我在这上面实在是没做榜样。虽然跟他道歉了，说对不起妈妈没有听你把话说完，但是在这上面没有深刻的认识，在沟通上没有深刻的学习。这里面说到要学会倾听，让孩子把他的所有的想法都说出来，让孩子把他的观点都说出来，把里面的感受说出来，这个是对孩子一个情商正确的培养。我觉得真是这样，孩子难过的时候教他体会他的心情和感觉，还是高兴的时候教他体会他的心情和感觉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对他情商的培养。我们大人也学会向孩子说我们的感受，也要听孩子说他里面的感受，让他们里面的东西都敞开，这样才是一个良好的沟通。还有一个就是学习接纳。我原来知道在孩子面前不应该说人家孩子怎么怎么样，人家孩子怎么怎么好，虽然在言语上不会说这种的词语，但是在心里对孩子有一些的行为不容易接纳。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需要借着向主祷告更来有学习，学习接纳孩子在不同年龄段不同的一些表现，有些时候逃，有些时候有脾气，有一些不合宜的行为，一些不得体的表现，应该首先学习接纳，然后再借着沟通将孩子带到主面前，分赐生命给孩子，然后将孩子带到祷告里面，这个才是一个正确亲子关系的建立。感谢主。见证四，感谢主，借着执事的说话，在我对孩子说话的方式语气态度上及时受到了调整，整个人忧伤痛悔谦卑服服，孩子那边也有很好的回应，现在他能敞开他的想法，我也在操练运用灵，先和主有交通，停下自己，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在与主的调和中来说话。恰好昨天孩子跟我交通到一件事，我没有马上回答他，只告诉他我们先祷告两天，看看主怎么带领，是不是主耶稣要这么做，他答应了。感谢主，在这件事上主有主权和地位，并有机会来做事。